德克兰，3月11号深夜，无人机的轰鸣声仲未停，一个伊朗人拿出手机开始录影，他没惊到也没匿埋，反而是对着镜头说多谢，太劲了，然后又说多谢川普。这条片今日全片一全球，这场仗已经不是单纯针对油库军武，我们今日看四件事，伊朗停战条件是不是软饭硬吃，你的机票电费会不会继续升价，北京到底是怕什么，中共最神秘的核武链条真的有这么犀利吗？大家好，欢迎收看和收听两岸要闻。今天先给听众朋友三个颠覆认知的重磅情报，会改写你对这场冲突的判断。第一，冲突从今天起进入了新阶段，美以开始精准清除镇压人民的爪牙。第二，冲突今天已经静鸡鸡地烧入了美国本土。第三，情报显示伊朗指挥系统已经精神分裂，一套系统在开火，另一套系统在灭火，没人能够踩刹车，全球油价飙到破了120美金，令你的机票和电费原地起飞的噩梦已经拉开序幕。我们一条一条来，先看德克兰。11号美以打击目标突然转向，不再是导弹基地，而是两支队伍，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他们不是正规军，而是40年来伊朗政权的维稳工具，伊朗的党卫军。昨晚美以无人机精准打击了德克兰街头的巴斯基检查站。来自德克兰市内的消息说，一间医院涌入了大量受伤的巴斯基民兵，医院方面说都没有空床位了。这一轮战术转变，我读到的信号只有一个，美以现在打的不只是伊朗的武器，而是伊朗政权压制人民的手。现在你就能够理解那条片了，主流媒体讲了很多年，打击伊朗政权就是伤害伊朗人民，但是就在导弹还未停的德克兰，一个伊朗人拿出手机说多谢川普，这个需要勇气。在伊朗手机被监控，讲错一句话你可能就从此消失，他还是录了下来，这个是政权压迫之下一个真实的声音。接下来是今日最似荷里活的情节，川普公开宣布美国执法部门将全面追查美国境内所有同伊朗有联系的沉睡者。川普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在哪里，我想我们要开始将他们挖出来了，这些人都是在拜登执政期间进入美国的。沉睡者是间谍术语，不是比喻，意思是潜伏特工。你可以想象一个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人，住在你附近，早上去咖啡店，日头上班，晚黑回家，但他的手机里面有一个加密频道，在处等待一个信号，信号一来他就启动。过去几年 FBI 已经破获多宗伊朗在美国的特工案，但川普今天讲的不是追查某一个人，而是全面清查。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过去美国对付伊朗是在海外打代理人战争，从今天起战场的一部分已经移到了美国本土。还有一句话值得细细品味，川普说这些人是在拜登执政的时候混入来的。这句话不单止是在说打伊朗，也在说打拜登，打民主党的边境政策。这个是战争也是政治，川普从来不会只是做一件事。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伊朗在美国境内的沉睡者网络规模有几大？川普这次全面清查会是真的雷厉风行，亦或是最后又是雷声大雨点小？麻烦留言告诉我你的判断，我会认真读每一条留言。提醒还没有订阅的，麻烦订阅两岸要闻，顺便按个小铃铛，我们每两小时更新，中东局势每个小时都在说变，不要被算法决定你能够看到什么。当一只野兽知道自己就快没命的时候，它会有几个危险。今天有一条情报比油价更加令我不安。彭博社透露，伊朗当局透过中间人向美国传递停火信号，条件是保证未来不再袭击伊朗，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 S 平台上提出停战的三大条件，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支付战争赔偿，以及国际社会强烈保证未来不会再侵略伊朗。听起来似是煮熟的鸭嘴硬，但问题不是在于条件有几咁荒唐，问题在于提出停火的人根本没办法控制开火的人。11号，直属最高领袖的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刚安威胁说，要令到全世界迎接每桶200美金的油价。结果阿曼的萨拉拉港被炸之后，这个司令部居然跑出来强烈否认是他们做的。伊朗总统亲自打电话给阿曼承诺调查。为什么要否认呢？因为阿曼是整个中东唯一可能居中斡旋的国家，是伊朗政权的最后一条谈判生命线。地缘分析师沙纳卡佩雷拉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朗的军事和政治已经断线，开火权早已经下放给31个省级指挥部，现在是下边的人不听指挥，一套系统在处开火，另一套系统在处灭火，边个也都阻止不到对方。这个才是中东现在最攞命的火药桶，一个没人能够踩刹车的伊朗。不要离开住，下边你会发现账单来了。路透社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的闭门会议证实了这个判断。以色列目前还未看到伊朗政权垮台的确切迹象，川普亦未有立即停火的打算，那就意味着这场混乱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而你的账单已经开始跑了。24小时内，波斯湾周边全面起火，巴林炼油厂、阿联酋燃料码头、阿曼油库一个接着一个遇袭。最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不再只是靠导弹和无人机，他们出动高隐蔽性的无人快艇深入伊拉克海岸，炸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两只油轮，25名船员紧急弃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三只货船同一日遇袭，其中一只泰国籍的货轮机舱起火，三人至今失踪。就连挂着中共旗的中国散装货船海南之旅看到前方遇袭，你都吓窒到立即掉头折返转头。伊朗的目的很明确，专打商船，令到所有保险公司拒保，瘫痪全球供应链。咁仲未完噃，伊朗无人机直接瞄准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杜拜国际机场，而且目标是客运航站楼，不是跑道。海峡和天空两大咽喉被同时链住，布兰特原油瞬间逼近120美元一桶，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暴涨到 40% 以上。石油权威标普全球副总裁丹尼尔·耶金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海湾基础设施大规模损毁，1970年代石油危机噩梦将全面重演，引发全球衰退。这场危机将化作三把刀，第一刀斩出油计划，喷射燃油价格暴涨 60%，美国四大航空公司每个礼拜多销 2.8 亿美元。联航 CEO 已经明讲，票价马上升，远程机票起码贵 10%， 出国旅行将变成奢侈品。第二刀斩生活开销，天然气一断，欧洲可能限电，亚洲电费跟着飙升，连超市食物都跟着升价，因为生产化肥必须要靠天然气。第三刀斩向工作，当航空、物流、化工全面受创，全球经济将陷入最可怕的滞胀，物价搏命地上升，但公司竟然在说裁员。国际能源署紧急释放4亿桶储备，专家说这个是止痛药，不是解药，唯一的解药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如果这样，这个亦非常可能是川普宣布停战的时机。没人想到全球命脉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畅不通畅。其实我们人亦是一样，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 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啲多余废物，令到身体嘅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似为呢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啦。呢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系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唔系强压指标，对肝肾冇负担。用落呢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啊，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先至醒得翻。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嘅小宇宙，就由正确嘅通补保养开始啦。而家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仲有优惠噶，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伊朗喺外边打仗，北京喺里边打仗。今日我哋嚟讲下。习近平的清洗已经烧到什么地方？知名评论人盛雪透露了一个消息，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可能要入秦城监狱。英国金融时报透露，马兴瑞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经常出入习家。马兴瑞和彭丽媛是山东运城同乡，马兴瑞对彭丽媛开口埋口就是大姐。不过盛雪还透露，马兴瑞是彭丽媛的亲表姐夫。习近平为什么要动他呢？因为习近平不能够忍受彭丽媛家族手伸得太长，彭丽媛无法容忍习近平身边的重臣蔡奇，而习近平呢却极度依赖蔡奇。习近平大清洗，从体制到亲信，从亲信到家族，从家族烧到入嚟睡房，迹象已经出现。彭丽媛近期出席公开活动，报道规格明显降格，陪同官员连一个正部级都没有。在中共的语境里面，这个可能是信号。一个连老婆家族都要防范的独裁者，他的安全感已经彻底归零。这个从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里面也都能够反映出来。最近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转发了一篇网文，作者李冰记录了一件亲身遭遇，这个比任何政治分析都要更加真实。李冰去北京出差，坐高铁的时候被安检了两次。安检员面无表情地说，特殊时期进京需要安检两次。在北京期间，他和两个安徽朋友去逛街，在某个胡同口被拦下来查身份证。这两个朋友去年曾经上访，这下三个人全部被带入去派出所。李冰抗议说，我又没信访过，我是躺枪，为什么不放我走？得到的回答是，你是陪同人员。李冰在里面发现，派出所大厅不断有人被送入来，也不断有人被各地的驻京办领出去，就好像农场主来领自己耕田那只牛一样。有人因为拼车的时候，同车的人涉及信访被带了入来，有人是送货途中被顺带扫了入来的，有人只是打过一次12345投诉电话，就在路上边就被带走了。李冰最后写了一句话，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们就这样成了有罪的雪花。从中南海到胡同口，习近平之下，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转发给身边的朋友，独立的声音需要你的支持才能够传出去。最后一条，我要告诉你一个中共费尽心机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关于核武器。好多人以为中共的核武器是这样的，习近平一按着个掣，导弹就飞出去了。美国空军大学刚刚公开重磅报告，直接披露出中共火箭军的秘密物流链，标题耐人寻味，刀尖上的武者。这份报告告诉你一个真相，平时中共的核弹头根本不在导弹上。听清楚了，导弹在一个地方，弹头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核弹头集中存放在陕西秦岭深山里边的一个地点，代号红村，由共军第67基地统一管控。整个中国就这个核心仓库，要想发射，必须要先将弹头从秦岭的大山里边运出去，跨越几千公里，送到导弹部队，完成最后的装配，才能够发射。整个过程需要动用铁路专列40几架公路车队，武警全程护送， 而且每隔一两个钟就要清点检查一次。换句话讲，单一中央库存、长距离运输，包括一条狭窄的山路，以及一条几千公里的运输路线，四十几架车组成的大队在路上边暴露几日，这个就是中共核威胁的真实面目。报告的结论很直接，如果爆发冲突中，优先精准打击红村总库、67基地的运输系统或者沿途的几个关键节点，就能够在不立即引发全面核战的前提下，大幅度推迟甚至阻止中共完成弹头装配。时间窗口可能是几个钟到几日，这个不是科幻小说，这个是美国空军大学的公开学术分析。报告中提到，2016年到2021年之间，火箭军扩编了 35%， 但后勤支援系统根本没有跟上，人员留不住，设备老化，甚至有个放射性粉尘泄漏导致士兵皮肤病的事故。这套系统就好像报告标题讲的，是在刀尖上跳舞，安全性、保密性、可用性三者怎样能够保持平衡呢？任何一环出问题，一系就核武失控，一系就是威胁失效，没办法再吓得到台湾、美国。这份报告讲给全世界知，习近平手里边的牌没你想象的那么厉害。核武器不是一个按钮，是一条物流链，而这条链有终极命门。最后问下你，你觉得美国公开发表这份报告是学术研究，抑或是特登释放战略信号，给北京知道美国知道它的弱点在哪里？麻烦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的料够坚，请你务必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期继续带你看透这场世纪博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